上次说到潘娘娘怒砸御史府，把寇准给惹恼了。寇准是读书识字、文质彬彬的人呢，说话从来不带脏字，这回也急了，也骂了一句：给我打，打他个混账驴球球的。张超、刘盖以及两旁这些差役们一听，真要打呀，打不打？打，打就打呗。其实这些差人们把刚才就气坏了，只是因为这是娘娘不敢惹呀，娘娘那能随便打吗？这回一听寇大人说让打，打，由寇大人做主，咱们不能受这份憋火窝囊气。对，这下子站堂的、掌刑的这差役们有几位全过来了。掌刑的里边有几位是山东老哥，气儿粗，脾气暴。兄弟哥，干么？我说这伙子人这是干什么呀？他娘的，这不是骑着咱们脖梗子拉屎吗？太欺负人了！大人有话了，打不打？打呀！打他个龟孙！撸胳膊挽袖子全上来了。这阵儿呢，娘娘正吩咐内侍太监用龙凤棍打寇准。来呀，用龙凤棍给我打寇准！内侍太监举着龙凤棍奔着寇准就来了。这些个太监跟内侍一个个整天在皇宫内院是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多半都是一身肥膘虚胖，一点劲儿都没有。御史衙门这些位站堂的、掌刑的，吃饱了没事得练呢，因为有时候还得抓差办案呢，还得大堂掌刑呢，所以他们没事除了练武之外，还得什么扔口袋呀、举盾子、玩石锁呀，一个个都是胳膊粗力气大。这些位要动起手来，一个顶仨。皇宫里边来的这些位呀，仨不顶一个，这样里外里这么一来，御史府的这一个能顶他们六个。说声动手，就听噼就啪嚓叮咣，哎呦，吭成砰，哎呀，这通折腾，什么动静都有啊，这真是说打就打。可是打是打呀，谁也不敢打娘娘。为什么？那毕竟是奉驾，随便打娘娘能行吗？再说也用不着打娘娘啊，这帮宫娥、太监、内史这一挨揍，娘娘在旁边也有点吓傻了。这些太监内史让这些位站堂的给打的，有的脸也红了，有的眼睛也青了，有的手指头也扭了，有的脖筋也肿了，那脑袋撞起包来了，有的牙花子还出血了。娘娘一看这寇准是真急了，这叫真打呀，心想这个山西老些可够厉害的，好吧，你这一打就行了，我上殿告你一本。娘娘急忙在宫娥才女保护之下退出御史府，上了凤辇，急忙吩咐直奔八宝金銮殿。门外的这些个鲁伯差役谁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，就看娘娘慌慌张张的就打里边出来了。娘娘坐在凤辇里边，心中暗想，就这么上殿怎么能行呢？寇准虽然打了我的人了，但是没打我，我光把几个挨打的太监内侍带到殿上去，这还说明不了什么，还不够劲儿。没有了，想到这儿，他唰啦一把把自己那凤冠给扯下一把珠子来，故意的把这头发扯乱了一绺子，身上的日月龙凤卯，娘娘一狠心，吃啦，从领子到胳膊肘撕细条子来。心想寇准呢，我就告你个杂銮驾，打娘娘，以臣欺君，这就是死罪。潘娘娘这里奔金殿了，寇准呢一看潘娘娘走了，吩咐差役把潘仁美暂时给我押起来，又让杨六郎把杨七郎的尸体带回天波杨府。刚才呀，六郎在御史府的侧堂看得清清楚楚，寇准杂銮驾，六郎临走的时候放心不下，大人您怎么办呢？寇准说，你不用管我了，杨延昭，也许今天起我就不能再审问潘杨两家的案子了，你走你的吧。六郎这阵不知道说什么好啊，只好带着七郎的尸首回天波府。御史府这儿呢，寇准抬头一看，堂上堂下弄得是一塌糊涂啊， 肃静回避牌子都倒了，桌子腿也朝了上了，椅子背也挨了地儿了，后边的屏风也给踹开了，杂乱的东西东倒西歪，这些个东西都好像在像寇准诉冤一样在那躺着。众位差人一看这种情形，大伙也都想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寇大人，您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好办，我从下口县一来的时候，我就和我的娘子说好了，我没打算活着回去啊。
此时寇准的心情是很不平静，到东京汴梁来的这些天，他亲眼目睹了朝廷中的一些弊病。寇准心想，上知娘娘，下知差役，都是这个样子，大宋国朝怎么能够树正义贬邪恶，保忠良产奸宁呢？寇准总算不能改变时政，但是我也绝不随波逐流，总算是人头落地，也要落个正直千古。想到这里，吩咐差役们外边给我送轿。
是，大人。您上哪儿啊？
我上京江跟娘娘去打官司。
众位差役们一听到这儿，呼啦全在前边跪下。大人，您可不能去啊。大人，打娘娘的銮驾这是我们打的，打娘娘的宫娥才女太监内侍也都是我们打的。大人，我们去上金殿，我们去请罪。
嗯，不用你吗？
你们打是大人我让你们打的，打完之后有大人去盯着，与你们无关。
大人，那咱这府，
咱们这个府你们什么也都不用管，就这么乱七八糟的在这嚷着，将来如果有人来的话，让他们都来看一看。
寇准这里随后就来了。娘娘呢，这阵已经上了殿了，带着被打的内侍太监，娘娘特意的把这打的比较重的那几位给挑出来了，扭筋的、出血的、起包的全带着，凡是有点伤的吧，全都带到殿上来了。往殿上这么一走啊，宋太宗一看就愣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潘娘娘在前面走着，后边跟着这些位一个个都受了伤了，这出了什么事了？潘月英来到金殿之下，双膝跪倒，
万岁万岁。
皇上一看这怎么回事，怎么什么话也不说就哭起来了？
与其你哭的什么呀？
万岁，你为臣做主。
哎，玉琪，出了什么事情了？
万岁。
皇上一看这事还麻烦了，话都说不上来了。
哎呀，这委屈受的可太大了。
玉琪呀，你倒是因为什么落到如此的狼狈？
万岁，是今日我奉万岁旨意带庙降乡回来路经御史府，我早已听说了新任御史寇准问案如神，因此想到御史堂上听堂片刻，没想到我去听堂正赶上寇准审问潘元帅，潘元帅不招罪状，寇准就大动刑具，板子夹棍轮换使用，把我爹爹活活的打昏过去了，使我忍耐不住扑在爹爹身上哭了几声，寇准竟然说我搅乱公堂，责怪于我，我深斥了寇准几句，寇准竟然叫他手下差役跟他一起动手殴打哀家。万岁，您看，凤冠被他打坏，凤衣被他撕碎了。万岁，你给我做主。
旁边的几个内侍跟太监也跟着起哄：“万岁呀、啊，您快看着吧，我这脖筋都让他给扭伤了。那个，你看我这手指头被他给打肿了，这个我这脑子撞起青包来了。你看我这牙根都出血了，我这啊，万岁呀、啊！”你快跟臣等做主啊，这寇准真是太猖狂了，万岁，幸亏有我们几个在场保护着娘娘啊，要不然的话还不定把娘娘给打成什么样的。宋太宗听了他们的叙述是越听越生气，心想：寇准，这还了得吗？你敢动手殴打国母娘娘？大宋朝建国以来还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儿呢，殴打娘娘，这分明是目无君王啊。与其赶快平身旁边坐下，待朕选寇准上殿，当面问清缘由，再做处理。太宗刚刚说到这儿，金殿下寇准来了。寇准这一上殿，满朝文武大臣一看全愣了。寇准这怎么的了？这怎么回事儿？到底啊，怎么了？大家一看寇准呢、啊、头上戴着方式乌纱，这乌纱拧着劲儿戴着，纱帽翅本来是顺着肩头是一边一个，他那个转过来了，前面一个后边一个，身上穿大红袍服，这大红袍服今儿是翻着穿的，而且有一个袖子没认上，在旁边耷拉着，一脸怒气走上金殿，跪倒身躯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寇准参见万岁。”皇上一看寇准这身穿的就生气了：“寇准呐、啊，你歪戴乌纱，翻配袍服，走上金殿，这是何意呀？难道你不知为官之礼吗？万岁，臣今日上吊，如此打扮都有比喻啊。”哦，你有比喻？寇准有什么比喻？万岁，臣歪戴乌纱是说我大宋国朝君不正。皇帝听到这里，这脸沉下来：“怎么，你说我大宋国朝君不正？”其实啊，寇准这句话所说的君不正是指那娘娘说的。皇上这阵儿心里边吃味儿了，说我不正吗？你翻穿袍服呢？哦，翻穿袍服是说臣不忠。寇准，你何出此言？吾皇万岁，今日为臣奉旨审问潘阳之事，娘娘千岁驾临御史府，他非要降家潘国璋，潘国璋因受刑不过，昏死在堂下了。娘娘一见他怒气冲冲，吩咐他的太监内侍砸了臣的刑具，砸了臣的御史府大堂，最后还要殴打围城。寇准被打到无所冤呐、啊，只是臣乃朝廷命官，殴打命官国法难容，故此臣命差人就打了太监，打了内侍，以正国法。娘娘是君，寇准是臣，故此君既不正，臣也不忠，得罪了娘娘千岁。有道是君不正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子奔他乡。寇准今日上殿，请万岁龙颜明端。潘月英在旁边一听：“寇准，你打了哀家还敢到殿上来强词夺理，万岁给我做主。如果都像这样，今后我们大宋江山那就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了，那还成何体统？”太宗说：“寇准，可是你打了娘娘，毁坏了她的凤冠霞帔。啊，万岁，臣命差人打的是内侍太监，没敢碰娘娘一根汗毛。”潘月英说：“寇准，难道哀家的凤冠霞帔是自己扯的吗？”“哦，那我寇准不知啊。万岁，您若不信，可把我御史府的差人找来对证。” 这功夫旁边那几个挨打的太监跟内侍都说话了，
找你的差人对证，那都是你手下的人，感情都像是你，我们大伙都看见了，你命人打娘娘那凤冠你也给砸坏了，衣服也给扯了，就是你扯的，你自个儿还摘下帽子来说官不做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万岁呀、啊，您给我们做主啊！哎呦，我这牙又出血了。
宋太宗说：“考准，你真来的大胆，朕将你从下口县调来，指望你能审问潘阳两家之案，谁料你进得朝来，竟然严刑逼供，想要屈打成招，目无国法，殴打娘娘，以臣欺君。今日上殿，你又歪戴乌纱，翻披红袍，分明是藐视孤家，目无群臣，真是猖狂一击，两旁人来推出门斩了。”
是。
这圣旨一下，殿上金瓜武士呼啦过来，走上跟前，摘掉了寇准头上的乌纱，用忠孝带一拢寇准的双肩。寇准是微微一笑，太宗说：“寇准，你笑着何来？”
万岁，我笑大宋过朝，江河千条，无人知其清魂；文武百官，无人知其忠奸呐。寇准虽死，不足为惜。只是我眼看着恶人横行，死不瞑目。
太宗说：“大胆的寇准，事到如今还敢多言，速速推出斩了。”金瓜武士推着寇准就下了殿。太宗看了看潘月英：“与其呀，回宫去吧。”娘娘一看寇准推出去要斩了，她也不哭了。
是，万岁，我回宫去了。万岁呀，你可要与为妻做主。
哎，回宫去吧。潘娘娘领着这些个太监跟内侍回后宫了。她一边走着一边自己心中暗想：寇准呐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儿个你得开刀问斩，人头落地。潘娘娘心想，只要寇准一死，就算除去我的心腹之患。他走了，这个时候丞相王延龄跪倒殿下：“万岁，寇准他以臣欺君，罪行严重，念他在下口县为官清正，进得朝来为潘阳之案边关查访，颇负辛苦，可否斩饶他死罪呀？”太宗看了看王延龄：“哼，定斩不饶。”王袍一听啊，皇上在火头上呢，这个时候讲情看来是讲不下来了。王延龄让太宗这一句话给顶回来了。满朝文武大臣呢、有几个想要讲情的，一看太宗那模样也不敢过来了，一个个是面面相关，谁也不敢再说话了，因为寇准这娄子捅的太大了，这个情真是有点不大好讲。此时寇准被推出了五朝门，绑在庄爵之上，羽林兵刀斧手、火攻司、炮攻手站在了周围，正准备三声炮响就要人头落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远的来了一程银顶盘龙辇。谁呀？八王千岁赵德芳。今天八千岁本来有事不应该上朝，那为什么又来了呢？而且又为什么来的是这么是时候呢？杨六郎给他送的信儿，因为娘娘在砸御史府寇准砸乱架那个时候，六郎就在侧厅那儿呢，整个的过程六郎都知道，他亲眼目睹。六郎一回天波府之后，马上就到了南清宫，把这个事儿就告诉八千岁了，跟八千岁说：“您快到金殿去看看，寇大人今天可闯了大祸了。” 这个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，恐怕寇大人要上了金殿，凶多吉少。八天岁一听，刻不容缓，马上乘坐着银顶盘龙辇就来了。临来的时候，八天岁特意把娘娘送给寇准的那个大礼盒也带着呢。王爷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八王在路上坐在银顶盘龙辇里边，心里边就合计，如果真正寇准是把娘娘给打了的话，万岁对他会怎么样呢？我到殿上又应该怎么说呢？合计了一道，撵来到武朝门外，八王千岁由大撵里边下来，一看武朝门外边戒备森严，羽林军正在这维护法场呢。八千岁走到跟前一问羽林军：“你们站在这里，这都是在干什么呀？”羽林军一看是八王爷，哎，回王爷，万岁圣旨，斩杀寇准。哦，王爷一听说是斩杀寇准，王爷赶紧来到法场之内，怀抱着瓦面金简，一瞧寇准呢，正在庄爵上被绑，低头不语呢。王爷抱着金简走到跟前：“寇准呐，寇外卿。”寇准一抬头：“哦，王家千岁，千千岁，恕寇准绑绳在身，不能参见王家了。”寇准呐，孤王我都知道了。哦，王爷，你知道了就行啊。人生在世，难得有个知音呐。王爷知我寇准，我寇准便是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含笑无怨了。不过王爷这个时候来还不错呀，我还没死。我想拜托王爷一件事情，王爷能够给我做到吗？哦，寇准呐，你有什么事啊？王家千岁，我死之后啊，我请王爷用一口棺材称殓我的尸体，给我送到山西峡口县，叫我的夫人让他给我入葬啊。另外呢，请王爷代我嘱咐我的夫人，让我儿好好念书，长大成人，一不做官，二不为患，做一个安善良民吧。哦，八王说：“寇准呐，你这是何意呢？”王爷，我怕我儿长大之后秉性随我呀，他如果秉性随我的话，那可就麻烦了，一旦做了官，少不了还得跟我一样做一个无头之鬼。八千岁听到这里心想：是啊，寇准是正直之人，竟会落到如此的下场。八王千岁看了看旁边的刀斧手，刀斧手怀抱鬼头刀，头插一根织机灵，在那凶赳赳气昂昂，好像凶神恶煞。又看了看点炮的火公司，你们今天哪个掌刑啊？旁边这刀斧手一听啊，吓一哆嗦，为嘛呀？他看王爷怀里边抱着八面金简呢，心想王爷问这干嘛呀？问哪个掌刑？都知道八千岁跟这寇准可不错，他很器重这寇准。今儿寇准要出斩了，王爷问那掌刑的，是不是打算拿那八面金简把那掌刑的先给拍的死啊？王爷问，那得过来答应啊。掌刑的这刀斧手过来了：“王爷，这个是小人掌刑。”哪个放炮？火公司拿着引火绳过来。哎，王爷，小人我放炮。我问你们什么时候出斩呢？回王爷，是这午时3刻。好，孤王上殿保本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无有孤王的旨意， 谁敢斩杀了寇准，姑就用这瓦面金剑打死你这奴才。曹福州一听，是，遵命。王爷您放心，没有您的口旨，说什么咱们也不开斩。王爷说，寇准你且等候片刻。说着话，王爷让人把娘娘给寇准送礼的那礼盒抬着上殿了，把那礼盒呀吩咐人放到朝房一里，等着我传唤你们的时候再上去。八王千岁怀抱着瓦面金剑，大摇大摆是走上金殿。来到金殿之上，万岁，臣见将。宋太宗一看，这方不在南清宫内，来到殿上有何事情啊？万岁，使太上殿见午门外要斩杀寇准，不知他身犯何罪。当今圣上一听这句话，马上就当着八王千岁把寇准打娘娘砸乱家的事情又重说了一遍。德方他身为御史，殴打娘娘，以臣欺君，理当问斩。八王听完了，万岁，不过据臣所知，是娘娘要让内史殴打寇准，寇准才叫差人打了内史，怎么说是打了娘娘呢？德方啊，你又不在当场，你怎么能够知道呢？八王说，万岁，这件事情这是我府中的一个太监在御史府厅堂亲眼所见的。其实八千岁呀、这是听杨六郎说的，他现在没说是听杨六郎说的。太宗说，不管如何，寇准他歪戴纱帽，翻披袍服，目无天子，无视朝臣，理当斩首。八千岁说，万岁，您得寇准以往为官清正，饶恕他死罪吧。太宗心想，饶恕不能饶，今天我要把寇准饶了，今后满朝文武大臣说不定还有几个来打娘娘的呢，这还得了吗？太宗说，不斩寇准不能镇国法，故时定斩不饶。